今天要谈的是大圣三戏，那个题目呢，可能大家听了呢，会觉得到底是要讲什么？那到底什么叫做大圣三戏？那很多人会想说啊，是不是讲什么净土宗啊、华严宗啊？到底我们在谈今天要谈的是什么？所以呢，要弄清楚呢，我们要谈的这个大圣三戏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说，先从呢这个佛教的历史的演变呢，先做一点点的介绍，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然后再来谈这个大圣三戏。好，那我这里有一个表，可能大家要 share 一下。两个人一张吧。够吗？那大家手上都有这张表，这个是一个佛教历史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时间表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个时间还有在印度的一个流传，在中国的流传，还有佛教在世界各地的流布啊。那首先我们看这个印度的这个部分，那也就是说在前面呢，这个佛诞生于公元前600年啊。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佛灭这个我们的佛历呢，其实是根据佛灭度后才开始算的，所以从现在呢应该是2560年左右吧，这个佛历啊，佛教的这个这个年历。那但所以呢，如果说佛是80岁才进入涅槃，那你要再加一个80岁，那就等于2600多年前啊。那所以呢，佛陀诞生，然后呢，佛陀80岁进入涅槃，进入涅槃过后呢，就这个弟子们结集经典，然后继续的学习啊。那在佛陀时代呢，因为众生的根性的关系呢，那佛陀很强调呢，这个我们人在生活上所遇到的苦恼的根本原因是在哪里，也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我执，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得到自在解脱，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观照自心，减少贪嗔痴，最后呢能够透视到这个身心是无常的，这些烦恼其实也是无常的，而能够把它放下而得到自在。所以在佛陀时代呢，因为那个时代呢的人比较倾向就是觉得人生是苦，所以佛陀这种说法呢就很契合他们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讲这个苦集灭道，我们说过的也就是四圣谛法。那说到如何的修持戒这个修定启发智慧，能够让我们呢了脱生死。那所以呢，佛陀的时代呢讲的很多经典是这一些。那结集的时候呢，因为结集的时候是这些阿罗汉，就是比较倾向这一方面修持的阿罗汉，把佛陀所的教法呢，这个把它整理起来啊，成为这个阿含经。那所以呢，这个那一个时候的所记录下来的教法，多数属于这一类。但是并不是说佛没有说其他教法，佛有时候到比如说在边地啊，在其他地方的时候，遇到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人，他会说啊，要布施，要慈悲，种种的啊。那但是因为那时候多数的人是比较倾向积极的修持断贪嗔痴，那所以 变成，因为佛说法是根据众生的需要而说嘛，所以结集起来的这一类的教法就会比较多，这是很自然的。就比如说这里上课，如果说我说啊，大家发问题，那你们倾向发表哪一些问题呢？那回答的就多数是那一些，然后呢，整理出来的书呢，就会是这一些的问这一类的问题比较多，啊，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从公元前600年呢，到公元前200年呢，大概就是佛陀时代，佛陀在世的时候，然后佛陀涅槃过后，经典的结集，然后呢，弟子们继续的学习。那佛涅槃过后100年呢，佛教呢就开始有一点弟子们就开始有一点不同的意见。主要的首先呢，就是在佛涅槃过后100年，你就知道说一个我们的时代都一直在变化当中。佛陀时代呢，金钱的使用呢还不是那么样的流行，但是100年过后呢，就像我们现在100年前没有 credit card，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用卡，你的钱包里面可能没有钱的。那100年前的人不知道叫什么叫做 credit card， 如果有一个人有 credit card， 是很特别的人才有 credit card 的。那如果说大家都没有，只有出家人有 credit card 的话，那你说这个出家人不修行了，对不对？那同样的，在佛陀时代呢，这个金钱呢是一种奢侈啊。那一般呢就是一般的水准还没有到那里，那所以这个捉拿金钱的第一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才有的，另外就是说这个也是会让人家产生成贪心贪念哈。所以呢这个在佛陀时代呢就不捉拿金银，但是100年过后呢，社会改变了，可能以前早期是物物交换，那现在是用金钱买东西，那所以呢就开始呢有一些人供养法师们钱。那有这个另外一边的人呢，边的这个修行者呢，有一次到这个应该是到东方这里来，然后看到他们啊竟然接受供养钱，哇，这个太大问题了那觉得这样子下去呢会让这个僧团呢越来越败坏，所以呢就开始有一些争执，就是说到底应该不应该接受钱。那一部分的呢就觉得说社会改变重点在我们不要贪婪，另外一个部分呢就不行，要坚持这个佛原定自来的制定的教戒，不捉持金银财宝。那所以呢就开始分成了两个部派，然后过后再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呢，这就分了，最后呢好像分到18个小小的这个部派啊，这个叫做部派佛教时期。但是呢大家基本上呢其实还是根据佛的教法，只是说在思想上呢有一些比较坚持某一方面，有一些比较开放一点，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着重某一方面的修持，有一些比较又着重另外一方面的啊。所以呢这个到100年过后分成两个支派，然后再接下来就最后呢就分到差不多18个部派，这个时段我们叫做部派佛教时代哈。但是基本上大家还是非常精进修持，还是非常恳切的修持佛陀的教法哈。那这一段时间呢，印顺导师把它叫做佛法时期哈，也就是从公元前600年这个公元前500年到200年，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叫做佛法时期。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国王，也就是阿育王。阿育王是在公元前三百年，就是第二世纪的时候呢的一个国王。那他的领土非常的大。他的领土呢据说横跨到呢这个接近希腊一带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阿富汗伊拉克这一带呢，伊朗伊拉克这一带呢都是阿育王的领土，然后甚至他的这个影响力呢影响到呢西南缅甸啊。所以呢因为他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也立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他的 大臣呢，有所谓叫做弘法大臣，专门呢弘扬佛法的，专门把佛法传播到这些地方。他甚至呢把这个，因为阿育王他把整个印度统一起来嘛，因为印度本来是很多小小国家，那既然阿育王的领土这么大，所以因为佛涅槃过后呢，佛陀的舍利呢，佛陀的这个遗体火化过后呢，烧出来的舍利呢分给了八个国王，那阿育王就把它再聚集再收回来，然后再把它重新分到他的领土的地方去，就是建了，然后建了这个舍利塔。所以舍利塔其实像纪念碑一样的，所以到现在缅甸还有佛的舍利塔啊，锡兰这一带其实都是阿育王时代呢去建的啊。那也是用这种方式呢来让大家认识佛陀，因为建了一个塔，人家不认识的时候，这是什么？哦，这是佛的舍利塔，佛是谁呀？那你就有机会开始说了。然后还有就是他在那个塔那边会刻五戒啊、十善啊一些教法，他用呢佛陀的教戒呢来统理国家，啊，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仁王，非常仁慈的一个国王啊。那他把佛教呢传播到西北印度，还有南印度。那这个时候呢，你记得我们说在印度呢，这个时候已经有部派了，啊，也就是说有一些比较着重于某一方面的修持的。那这个阿育王呢派遣到西北印度，也就是现在阿富汗时地方的这一带呢，西域地这个地方的这个传教士呢，或者是弘法大臣，是属于这个大乘佛法的啊。那这个这个南印度呢，锡兰缅甸这一带的呢，是属于赤红迭部的，也就是这个 Theravada 的啊。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传到北部的这一个呢，是属于大众部，后来就演变，就是在慢慢的在进化到变成大乘佛教哈。所以那一边呢，就是北传，从这个西北印度，这个是一个西域这一带呢，是一个贸易中心啊。那这个南印度呢，这个锡兰缅甸这个就是南传，只是因为他派系的传教士，他们来自不同的部派啊。那这个是在阿育王的时代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印度这里哈，然后到了这个公元前第四纪呢，就有龙树菩萨呢，他因为那个时候呢，怎么说，就是部派呢开始就非常着重于，就是说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无我，然后觉得无常跟涅槃其实不能够结合，无常就是无常，然后呢进入涅槃是好像是另外一种。那嘎朱娜，那就把它好像这个我们说的三法印呢，就隔成了三个无常、无我、涅槃。那龙树菩萨呢，就认为说无常其实是因缘条件合合，所以它才会无常。既然是因缘条件合合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无我。那既然是无我，无我能够了解是无我，无所就是无自性的话，它就等于涅槃。所以他用一个，他就说缘起，然后他就是说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的，他就开始倡导空性的这个观念。所以他开始用这个空，其实这个空呢也不是龙树菩萨开始用的，在阿含经里面佛也有告诉这个阿难说啊，这个空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只是说在那个时候常常是说无常与无我，所以是空啊。那但是呢，这个龙树菩萨是直接说一切是缘起，它是性空的啊。事实上呢，它还是延续从阿含那样子的一个无常无我，然后再把它这个把就是说避免大家把我们生活上的现象跟这个涅槃的这个本质呢，把它分成两个。因为我们说烦恼即菩提，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啊？因为烦恼是因缘条件合合的，它是无自性的。记得我们去上课经里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那菩提的本质呢，它也是 缘起空性的无自性的。所以既然烦恼等于空性，菩提也等于空性，所以烦恼即菩提，对不对？叫做数学样子、啊、所以呢，龙树菩萨呢就来就是直显这样子的一个诸法呢本性空寂，然后他呢就他的说法呢最后就成立成为这个中观，叫做中观。好，但是这样子的说法呢不是很多人能够一下子听了就明白，有的甚至听了呢会觉得什么都是空的，然后好像没有立足点，然后就会说，那你说什么都是空的，那什么在轮回，我们的因果怎么也延续，就产生了问题，就不了解。但是如果真正了解的，其实因果本身，因之所以会能够变成果，其实因为它是缘起的才能够变成果啊。如果因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我们说这个苹果是不能变的，那你怎么消化？它只能够消，之所以那个苹果能够吃下去能够消化，是因为它是很多条件组合而成，它是无常变化的，所以你吃下去它还可以进到你的肚子，让你吸收成不同的营养，变成你自己的体能，对不对？我们所以呢，如果它是固定不变的，它怎么能够变呢？你们读物理的 E=mc², 对不对？所有的那个能量都有转变成另外一种能量形，这个另外一种形式的能量的那种可能啊。所以呢，所以这个但是因为人不能够，很多有些人不能了解，所以接下来就有很多这个修学者就用不同的方法去再进一步的解说啊，然后就产生了这，然后就有这个世亲跟这个世亲跟无着两位兄弟呢啊，这个开始呢就这个说到这个唯识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啊，这个里面内容思想等一下我们再说，现在先做一个大体的介绍。但是呢说到唯识，也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外境呢其实是不是那么实在的，都是唯识所现，是我们的分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那这样子说，然后人家说好，那个事是真的，那个相呢是缘起无常的，好，但是我至少有一个立足点呢、啊，是从我的意识这个呈现出来的，就觉得还可以接受一点啊。然后所以唯识呢就从这一点，然后最后呢带领大家从了解到，既然外境是空的，你这个能够认识这个既然这个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既然外境是空的，那里面这个也是空的，那所以这个是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哈啊，那个是唯识。但是呢这样子的说法还是有一些人觉得很难，然后呢接下来就有所谓的如来藏思想。如来藏思想就比较简单，他就是说我们本身呢每个人都有佛性，我们本身呢就具有这个清净的自性，只是无始以来呢就被我们的愚痴蒙蔽呢，烦恼呢就课程所染，就好像一个宝珠呢然后被我们的贪嗔痴把它整个包住了，所以它的光芒呢就射不出来了。本来我们大家都有明珠一颗塔塔嘎巴那就是让那些呢很怕听到说无我，很怕听到是空，然后就觉得好像，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执着，我们人呢常常就像我们说像猴子一样，抓住这根藤呢要放的时候一定要再抓另外一个，你看他说是空性的，不用抓不用抓不要执着，那我要抓什么，他马上会问你我要抓什么，所以呢就只好给他一个清净自信去做然后呢从这里呢然后再告诉他说，因为这个烦恼、啊、把他蒙蔽了，所以我们本来有很自在的心，我们有很清净的心，充满着光明的，但是被这个蒙蔽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努力的把它擦干净、啊、那这样子的时候擦到最后，当他烦恼减轻的时候才点入这个如来藏也是缘起性空的 这个是方便啊，所以呢这个是如来藏的思想啊。但是现在呢有些说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思想的这些有一些讲这个人呢，或者是说不是很了解呢，就把如来藏当成一个实在的，他没有到最后把它破成空性的话，那就变成落入一个执着，所以最后你还要把这个空掉啊。那所以呢就有如来藏思想的产生啊。所以当我们说大圣三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在讲印度的这个中观、唯识跟如来藏思想三个不同的解说系统，其实它都是为了要解说法诸法的实相，只是因为我们人接受的能力不太一样，那我们自己的执着太深，所以呢只好呢佛用种种的方法呢一层又一层的用一个方法又一个方法的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是说到大圣三系。那所以大家如果看印度的这个部分，刚才我们说佛法时期，然后就有初期大圣佛法时期，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300年，然后公元300年到公元400年，这个就是唯识思想跟如来藏思想兴起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呢，公元这个五世纪之后呢，就秘密大圣兴起，也就是说这个在印度呢，我们说印度本身呢原来是婆罗门教思想，婆罗门教呢就是以膜拜啊、祈求啊、祭祀啊这些为它的主轴。那这个佛教呢演变到如来藏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如来藏思想是一个方便，就是要帮助我们从把我们减轻了贪嗔痴烦恼，最后呢如果能够掌握如来藏思想的真意的话，也就了解原来当你的烦恼越来越轻，我执越来越薄弱的时候，了解到其实清净自信就是在于这个破除我执。但是有一些人不是，他把这个如来藏当成神我，当成一个好像，因为婆罗门教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这个天，这个天的这个梵，这个大梵天的这种这个梵我，就是对他们来说梵我也是一个清净的大我。所以呢如果没有把这个如来藏思想掌握好的话呢，很容易落入这个婆罗门教的这种神我的思想，最后变成好像我要回去到我的那个如来藏去，把如来藏当成一个东西。就像好像有一些人呢讲空呢，他就说好，一切都是空的，我很空，他把空也当成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到最后呢佛教呢在印度呢流传了1000年过后呢，就开始跟神教有一些相同，就是在这个印度的这个流传过程当中，那佛法呢因为它的本质呢，它的比较淳朴的本质呢开始慢慢的衰落了，就是本来开始你看在佛教佛法时期强调的是以自己的努力来断除我们的贪嗔痴，然后能够了解无常无我，得到解脱啊。那接下来呢这个中观唯识啊都还有谈到这一方面，然后到如来藏，接下来这个就开始呢把它当成一个神我，然后就开始也把那个膜拜啊咒语啊、祭祀啊种种的这一些呢把它掺进了佛教。所以它开始呢佛教的特色呢，佛教的特色在什么？在智慧，在慈悲。那这个智慧这一方面开始没落，只剩下变成在拜的时候呢，佛教就跟其他神教没两样了，就像我们佛教在现在的中国这个亚洲一样，变成只佛教只剩下在膜拜的话，所以人家搞不清楚你是道教还是佛教还是什么教，然后佛教徒自己称为自己是佛教徒，但是事实上呢不了解说佛教的真正意义在哪里，而只知道说这个 过年到佛寺去拜拜，然后这个这个要开学的时候求佛菩萨保佑，要考试的时候求佛菩萨保佑，然后要这个不管是要考雅思要考车也去求菩萨保佑。那这样子呢，当然求佛菩萨保佑给你一个心安，但是如果纯粹只留在这里的话，那跟拜神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呢，这个就当佛教的本的特质它的特色开始衰落的时候，那就很容易跟其他宗教混合，那就就显现不出了它的特色啊。那所以呢，到最后呢，跟神教相通，到最后呢，印度教呢，婆罗门教最后这个在兴起的时候就叫做印度教呢，它也把佛教的一部分纳入他那一边去，那佛教也把他的一部分纳入佛教，最后两个差不多一样了。所以呢，最后呢，在十二世纪过后呢，佛教在印度就衰灭了。这个是说到印度，在佛教在印度的流传。那这个说到大圣三系，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中国的八大宗派，因为可能有一些从中国香港那里来的，常常到我们佛寺也喜欢问我，你们是哪一个宗的？我们说我们不是什么宗，我们就拜释迦牟尼佛。所以呢，我们其实重点呢在于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啊，建立大家的正见。那在慧命社也是一样的，重点呢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对佛法呢的这个正见，基本的这个正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那这个宗派呢，其实也并不是说偏离了佛法，只是说会以某一部分的这个经典来这个深入啊。所以我们如果看中国的这一部分呢，中国接触佛教呢是在公元前100年啊，那是汉朝的时候。那透过丝绸之路呢，到西北印度西域啊，刚才说那西域是贸易中心，所以中国人透过丝绸之路到西北印度，那主要是从中国运的这个丝绸到印度，希望到那边去这个换点钱，然后再从印度买一些香料回中国啊，这个丝绸之路。那所以呢，在因为当时的这个交通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嘛，所以就坐骆驼啊、骑马啦、走路啦这样子的过去。所以呢，在那里呢，肯定会在那边停留一段时间，学习那地方的文化、语言、宗教，然后呢，再收集一些采购一些要带回来的这些物品啊，然后再把它带回来。所以佛教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呢，传到了中国。所以在这个丝绸之路这一条路呢，所以我们很多敦煌石窟的像刻像种种的，其实也就是说明了在这有一段时间呢，佛教呢在这一条路上非常的兴盛啊。那这个接下来呢，就是佛教中国开始接触佛教过后呢，然后开始慢慢的带了一些经典回到中国。那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啊。那所以呢，因为那是印度文啊，所以呢就要翻译啊。那还好呢，在中国呢有这个大概五代的这个国王呢，对这个佛教非常的支持，所以他们建设了这个译经厂，就是专门翻译这个经典，召集以国王的这个命令呢，召集全国的精英，这个中文精英、印度文的精英、佛教的这种精英，大家聚集一堂呢来做翻译啊。所以他翻译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像现在的学者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翻译的，他翻译的时候其实是像开会一样的，就是这个会懂印度文的他把它念出来，然后懂得双语的就把它翻成这个中文，然后呢还要有这个国文这个精英呢把它论释啊，把它修饰的比较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中文的经典呢，你会发现它语文其实用得很好的 他的语言用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美妙，所以你读出来，尤其是像鸠摩罗什的，读起来很顺畅的，念起来很舒服的啊。所以这个是表示说，这个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有不同的专家啊，然后呢还可以有听众的，听众就听他们讨论讨论，然后如果听众有问题也可以问的，然后他们这个翻译过后呢，最后他会读给大家听。读给大家听，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还可以再问，那就等于说帮忙校对一样啊。因为有时候翻译的人明白，听者不明白，那或许是翻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准确，所以他是在这么多众多人的一个力量之下 而整理出来的。所以 在几百年的这个国王的支持之下呢，所以中国的这个这个藏经的这个翻译呢，其实做得非常的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呢，这个佛教的这个藏经呢，汉译本呢很多，有一些甚至梵文本呢已经遗失了，但是你可以找到翻译本，就是中文的翻译本。所以学习佛法呢，懂得中文的呢，其实你占一大优势；不懂中文的呢，其实你损失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资料。那这个是所以一段时间翻译时期，翻译时期过后呢，就是说有足够的这个经典过后呢，那就容易再宣传了。因为如果说只是靠人与人讲呢，那还不能够传得很快哈。后来就是说当这个经典翻译好的时候，那接下来就巩固时期，然后在最全盛时期就是唐朝啊。那唐朝呢我们也知道玄奘大师又到西藏又到印度去取经，那你看翻译了这么多，但是玄奘大师呢，他发现到有一些经典有一些义理呢，他觉得好像有一些漏洞，他找了整个中国的这些翻译找不到答案，他就决定要到印度再去取经，他觉得一定是漏掉了一些东西，因为有一些经典呢带回来的有一些破碎，他就觉得中间有一些东西漏掉了，好像把那个义理不能连贯，所以他要到印度去取经啊。所以这个是唐朝的时候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啊。那这个在唐朝的时候呢，那中国佛教在中国已经非常的兴盛，那就渐渐的形成了八大宗派。其实是所谓八大宗派呢，也就是说也就可见说这个翻译到中国的这些经典其实已经很多很多。那有一些祖师呢，他这个一些大师，他们根据某一部分的经典修学，然后深入，觉得自己从那一部分的经典得到很大的启发，而且觉得说如果你能够学透这一部分这部经呢，能够掌握的好呢，其实也足够你修持了哈。就像华严经法华经，他掌握的透视的话，他的证见具足，然后他从这个呢再建立成一个系统啊。所以这些宗派呢，其实都还是建立在佛法上，佛教的佛陀的教界上，只是说他的这个着重的哪一部经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三论宗呢就比较着重在中观中论啊。那唯识宗啊，当然就是唯识的啊。密宗呢就是比较属于密教方面的。那禅宗就是属于禅定静坐方面的。然后律宗呢就是戒律的啊。那这个净土宗啊，念佛啊。然后天台宗呢是以法华经为它的主要根据啊。然后呢显所宗其实也就是华严宗，是以华严经为它的根据啊。所以呢就成了八大宗派，是这样子。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要谈的是印度的这个部分啊。我之所以今天把它这样子说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概念。不然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什么时候讲的时候，下来有人问说，哦，我们讲的这个三大系统是不是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宗什么宗？所以我想就是今天我就先把这个分清讲清楚这个历史哈。那当时以后呢，人家说哦八大宗派三大系，你是知道说啊，其实它是有因有缘的，不是说哪一些人喜欢把它创造出来，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起的。 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八大宗派三大系，然后另外我们有时候说佛教现在有三大传统，因为有的人说三大系是不是三大传统，其实这个跟三大传统就不是那么大的关系。三大传统呢，一个是北传，就是刚才所说的从这个阿育王这个送这个弘法大师到西北印度的，这个是属于大众部的啊，然后最后就会形成了大乘佛法啊。那从这里，因为中国人呢是透过丝绸之路到西北印度做贸易，所以传到中国的这个佛教呢，多属于这个大乘佛法。当然，他们带回去的经典有包括《阿含经》什么的，但是中国人的根性可能也比较适合大乘佛法，所以大乘佛法就在中国的就是发展得很快啊。那从这个中国再传到这个韩国，第四世纪传到韩国，第六世纪传到日本啊，这一带呢都是属于北传，因为它是从北部传的，就西北这样子传丝绸的丝路传，所以我们叫做北传佛教啊。那或者是大乘佛教哈、啊。然后呢，这个传到南印度的，南印度、锡兰、缅甸的，这个是赤铜碟部的，那叫做南传佛教啊，所以就是现在锡兰、缅甸、泰国这一带是属于南传佛教。然后呢，这个印度接触佛教呢，这个西藏接触印度佛教呢，是大概公元七八世纪之后的哈、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呢，因为这个日本跟韩国是从中国传过佛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所以它跟中国的比较相近。但是西藏接触的佛教是直接跑到印度那里去，但是西藏接触印度佛教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正好是秘密大乘时期。所以呢，你可以发现到呢，西藏呢，它虽然就是说它拿到的经典当然也包括阿含经啊，早期的经典都有，但是呢在仪式方面呢，你就会发现到会有很多的咒语这个手印祈祷祭祀种种的这些，因为就是说这个他跟他接触这个印度佛教的那一段时间，他派人派这个这个传教士到印度去考察去学习的时候呢，的那一个时候的文化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所以这一些仪式这一些呢，很多跟文化很有关系，所以就变成这个藏传佛教啊，是，所以我们说佛教的现在所看到的三大传统，当我们说传统的话呢，就是指北传、南传跟藏传，啊，有没有？是不是很复杂？很复杂哈。不会了，OK， 好，有没有问题？现在谈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一个介绍，好，好，那个没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谈我们要谈的这一个大乘三系哈。那这个大乘三系呢，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呢就是中观哈，那。这个我们说大乘三系呢，它的产生呢，主要就是一个是众生的根基理解吸收的能力的问题，另外就是，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问题，接下来就谈到说，那轮回是什么东西在轮回？其实如果是说空性的话，其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人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你说一切是空性的，那到底是什么人在轮回？那因果又怎么相续？这个是一个很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其实部派之所以分成这么多，也是有一些是在讨论这一些问题啊。那好，这个我们说这个大乘三系呢，也就是要中观啊。首先谈这个中观呢，那中观我们说龙树菩萨呢，他这个探讨了这个佛教时期的这个缘起，然后贯穿了这个大圣的这种空义，那他这个最出名的一个寄颂呢，这也说明中观的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是假名有，亦是中道义。那这是这个中观的一个基本思想。 那中因缘生法呢，其实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缘起的，缘起法。那他说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也就是说缘起法就是空性，就是说缘起的东西呢，所谓缘起呢，也就是它靠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所以像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呢，其实是很多因缘合合而成，它这个延伸缘灭，无时无刻在缘生缘灭当中，有新的条件进来，有这个有一些条件熄灭，然后有新的条件，然后这个现象其实它是可变的。它现在看这样子，等一下这个延伸的条件多一点的时候，它变成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这个现象呢，我们常常是被这个现象。我们是看到这个现象，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但是事实上呢，它本身是一直在变，是无自性的，它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的。所以我们说过嘛，你这个一直吃，然后你就越来越胖啊。如果你不吃，你就会越来越瘦啊，对不对？如果说你是固定不变的，那你一直减肥也减不成啊。所以呢，因为它是因缘条件合合，无时无刻在变化，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我们说它是空性。所以不要以为空是空空洞洞的空啊。所以他说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也就是说缘起其实是空性的，亦为假名有，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呢，其实呢是假设而立名的。我们说这个像苹果，我们就叫它苹果。那其实这个苹果是实在的苹果吗？那我们可以吃可以饱，那你说是实在的。那但是事实上呢，它也是缘起的东西，只是说我们方便叫它苹果。那其实你一定要叫它苹果吗？也不一定啊，你可以叫它 apple 啊。如果你不喜欢叫它 apple， 你叫它 a ball 也可以。其实名字是随你去定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方便，我们的共同这个世间大家共同认同的一个名字，那我们就是为了用那个来沟通啊。如果大家不共同认为说我要用这个符号的话，那就沟通不了了，对不对？就像你们有时候写作业啊，或者是说你做assignment 啊，你说 let's assume n equal 是什么，然后你下面就用 n 来代替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假名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人家说你的名字很难听，你不要在意啊。叫你阿美你就很美吗？对不对？所以呢，人家说你的名字怎么这么怪，有一些人就很难过。我曾经遇到一个学生，七年级的学生，他说他的同学常常欺负他。我说什么欺负他？他们每次用我的名字来作弄我。我说为什么？你的名字又不是很好作弄的。他说我姓卡，他们天天叫我卡卡卡。我就很生气，我说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就很在意啊，在意到他很难过啊，结果就变成每次上课都是很暴躁，有时候他用自己的头去撞桌子的。 造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是假东西。但是我们世间上有多少人是这样子呢？为了一个假的东西，一个无常变化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变成那么样的气恼？就是我们把它当实在的，也把我们自己当实在的，那就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批评。所以呢，他说所有的一切现象呢，其实都是假名有啊。所以在要更进一步的说明这个空呢，佛也用几种方法，用这个三假来帮助我们。三假呢，第一个叫做名假，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一切现的这个名假，就是这个名字呢，不是那么实在的，只是方便而已。你要叫这个黄色，你要叫它叫做橘色也可以，随你了、啊，对不对？你要叫它 yellow 也可以，你要叫它黄色也可以了，或者你喜欢，有的就不是，他说我要叫它金色也可以啊。真的很什么吗？但是有的人可以为了这个是金色，这个是黄色，这个橘色，可以吵架的、啊，对不对？所以，但是你想想，这个真的是一个名一个符号而已啊。所以呢，第一个名假，它是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啊。所以以后呢，人家用什么讲呢，你就把它当成是符号，你把那个符号拆开来就没字了，把那个笔画全部拆开来，笔画全部拆开来没字了，对不对？就是人为了方便而制造出来的符号而已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受假，这个呢就是说名假我们还比较容易懂。我说管你叫它杯子还是什么都好了，反正就是一个可以装水的东西，对不对？那但是我会把这个杯子当实在的，也就是说因缘条件合而产生出来这个东西，这个存在物我们通常把它当然实在的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受假告诉我们，这个众缘合组成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假的，它是无常变化的啊。就是这个合体，它这个受其实也就是我们接触感受到的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假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比如说看到手表，这个很好，这个笔也很好，这木椅好漂亮，就马上就是一个东西。但是事实上要知道说，这一个存在物它其实也是空性的，也是无常变化的，这个是更进一步的。你可能说我不在意你叫它什么，我知道名字是可变的，反正名字你随你喜欢，有的人长大了又去换名字对不对啊？那个名字可能比较容易放下，但是看到这个东西我们会把它当成实在的。所以你看到钻石，你看多少人花了多少万块钱去买一个这么小的钻石，钻石跟石头有什么差别呢？你们都 material size 的不一样，都是石头吗？如果你在 size 里面读，你还是叫它叫做 stone 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受假，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层次呢，所以佛陀他用种种方法呢来帮助我们，这进一步的叫做法假。我们可能有的人说，好，我知道这个身体啊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对，这个身体其实无常变化的，这个合体呢其实它不是那么实在的啊，因为你知道血液循环、细胞新陈代谢啊，这个吃进去拉出来啊，你知道说你的身体一直在变啊，不是那么实在的啊，受假啊。但是你会觉得那个心脏是真的，那个头脑是真的，然后那个细胞是生的，就是里面的组合体组合的那一些元素呢，你会把它当成真的。那这一个呢也要再破，要了解说这一些呢也是无常的，到最后才了解到说一切呢其实 没有一个没有没有办法找到最后一点说它是这个不变的，它是实在的，它是独存的。所以呢，这个佛呢，用种种的这些方法呢，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无自性。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谈空性的时候呢，很多人常常呢，会落入，这个把空当成这个空空洞洞的空，或者把空当成一个实在的空，所以呢，或者是说在修持的时候就一路呢，就是想说。空，我空，我空空了。那这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要透视空性呢，要从现实的生活去观察。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佛一直强调的就是说，所谓世俗谛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缘起现象，你不能够说我想象这个是空，或者是我想象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然后就没能空，不是这样子观的啊。那这个是要叫你呢，透过这个无常、无我、一切因缘条件和合，然后不断的观察，然后再把心沉静，最后真正的透视。所以呢，你要依世俗谛呢，才能够得到第一谛。第一谛呢，也就是这个圣义谛，或者是就是说真理的意思。所以不能够离世间而去想觉悟这个处世间的道理。所以很多人呢，有的人学佛学到怪怪，就是活在这个世间，这个不去观察这个世间的，一直想象自己好像在涅槃的境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佛说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了解到说，世间这个处世间法呢，物理世间觉，就是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说你要了解涅槃解脱的境界，你要在世间里面去观察透视，因为真理就在世间。真理，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真理世界，并不是跟这个世间揭开两个的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刚才说烦恼即菩提，你能够从烦恼当中，你能够透了解烦恼从哪里来，我执、贪、嗔、痴，我们六根对外境，然后贪婪，把那个当实在的，把我当实在的，种种这个烦恼是缘起的，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疑痴，我们的疑痴对着外境对境，然后就产生错误的染着，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对不对？它是缘起的，它是可变的，所以它是缘起的，它是可变的。那如果我们能够透视这个啊，这个疑痴，这个境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我干嘛去要染着它？那我这个贪婪的心又从哪里来？为什么要贪婪？因为我，那我这个我又是这么无常变化的，到底哪一个我在贪婪？当时放下的话，你就得到菩提。所以菩提的产生呢，菩提呢，之所以才能够达到菩提，也就是觉悟，其实也就是你把这些错误的这个自见造成烦恼的这一些条件拿掉，你就达到菩提了。所以它并不是说这个 烦恼是在这边，在左边，菩提是在右边，你要怎么样从那一岸渡到彼岸？你站在这里，你当下觉悟，你就当下在这里证菩提了，不用走去哪里的，了解吗？啊，所以呢，这个菩提也是靠因缘条件和合的这个的培养，然后打造菩提。所以呢，既然烦恼也是缘起的空性的，菩提也是缘起空性的，所以烦恼即菩提。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啊，不是这个生意地呢，涅槃的境界不是靠想象的，一定是要靠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去透视、去觉悟的。啊、那这个是说到这个中观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思想哈、啊，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哈、啊，所以我们就快快的这样子说。然后呢，这个唯识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为什么会产生大圣三系，也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的问题。所以呢，在说到唯识的时候，经典里面说，本来呢说到这个空性呢，这样子就够了。但是很多人会就因为觉得是一切是空的话，反而会有的会落入这个邪见啊，就是说只取这个他这个我们说他不依世俗地啊，就想象空哈、啊，所以呢，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一定也在说，他说一定要修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让心柔软，然后才能够得真空，真正的去透视空性的道理。也就是透过布施，你在人与人之间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才会发现为什么我这么不舍得，为什么那个人没有感谢我的时候，我就那么生气。这个是你才能够感觉到说为这个我执的存在，然后你才想到说这个我执是在哪里，就透过这样子的磨练才能够呢最后把自己的我磨掉、啊、所以呢心渐渐的柔软，我们的烦恼慢慢的薄弱，才能够最后进入空性、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如果呢这个不靠这样子的一个按部就班的修持呢，只是想象空的话呢，那就很容易列入邪空邪见的一个危险性哈。好，那本来这样子就够了哈，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不能够掌握哈。那所以在经典里面说呢，对五识不具足的人呢，就必须要讲唯识，讲如来藏的思想。所谓五识不具足呢，就是说。五识具足的人就是已经种了上品善根、啊、一听他就很容易了解。有一些人比如说你说无常无我、哦、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有一些人你讲了老半天，我觉得还是很难接受你这个无我的这个说法，这个就是跟你过去有没有熏习很有关系、啊、那还有清洁诸障，也就是说，所以第一个是已经种了善品善根，第二呢就是清洁诸障，也就是说这个烦恼障呢，这个障碍呢比较少了。这个障碍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障碍，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说障碍少，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贪嗔痴少一些。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别人障碍我们，只要你们来听经打坐，是谁障碍你不能来？是你自己啊。我想睡觉，我昨天没睡好，我明天要赶功课，当然有很多理由啊，但是如果你心要来的话，你把这个当成第一个，你的这个就是你第一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项目的话，你自然会安排你的时间，什么时候做功课，什么时候听经，你就不会有觉得说啊，这个时间要来还是不要来，要来还是不要来，这是自己造出来的。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必要的，每个星期四晚上是在这里的，你自然知道是这段时间我不能做功课，我一定要在星期三或是刚才下午的时候就少聊天一下，我刚才赶快跑去图书馆先把它做了一些，你会配合你的时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清洁诸障，然后成熟相续，也就是说这个成熟相续，也就是说你的善根比较成熟，就是说 一辈子又一辈子的相续的学习，这是我们很希望说我们今生能够学到哪里，来辈子呢一接触到佛法僧三宝，很欢喜的继续的学习，而且那个正见呢能够继续哈。所以这个要现在把它奠定起来，不是祈求佛菩萨保佑下辈子领导我去学习佛法，你自己要有那个愿，你自己听得很欢喜，你希望说我来辈子早一点能够学习佛法，那你这个一接触到佛法你就会很欢喜。如果你现在都不想听佛法，就是来辈子佛这个叫佛呢来辈子让你早一点学习佛法，但是今生呢有机会听佛法的时候不听，那就很难说了哈。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有的人往生念佛，那当然我们帮助他提起正念。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平时呢叫他来念佛来佛事啊，或者是甚至都不喜欢听经闻法的，你在他旁边一直念，我也不晓得他有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你很吵呢？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可能有的时候在这种临命终时呢他有一点彷徨的时候给他一些好的教法，或许他暂时也有一点慌有一点恐惧的话，他可能就接受也不一定吧但是呢如果自己能够平时呢就养成那种信心以及欢喜心呢，那是最好，人家一说你就很快接受然后还有多修圣解，也就是说除了成熟相续呢，我们还常就是对佛法呢有非常好的理解，而且常常修持然后还有呢这个是累积了上品福德智慧之粮，也就是不但这个在这个有上品善根，而且还有福德资粮，就是说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方面呢，就是智慧以及福报呢都做得很好，那这样子说你学习呢就会比较顺利所以这样子的人他一听呢，他其实换句话说有这样子的条件的，也就是说他累世以来呢他其实都在学习佛法了，他已经建立了他的基本的正见，然后呢他的这个戒定慧三学也修得很好了，所以他一听他就很容易上路了嘛，对不对是这样子那对如果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有的时候就很多问题所以很多呢就问我们说有时候常常会有很多问题的学生，就是会问一些很刚刚初学的，常常有时候我们偶尔也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达摩班也会遇到第一年来听课的时候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呢第二年就没问题了就是说他开始的问题就是对三宝也不了解，然后还有他家庭的传统的这种这个熏习，还有或者是说他的大环境居住的大环境所告诉他的佛法的观念跟我们这里说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我曾经在一个大学一个学生一直问我这个考试是不是要去拿什么符然后才考试才能够考到这个还是一个大学生呢他说我那边的佛堂的法师告诉我是要这样子的，我说你不懂去什么佛堂所以就看他熏习到什么，那对他来说这是他熏习到的所以这个就也是福报不够，所以才会接触到不是正法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建立正见，然后培养善根，然后你自然呢你会去找到正法的地方，那我们学习的时候不会迂回那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呢有时候有的能够有点信心，因为既然佛说的他也有信心，但是不能够了解，有一些呢相信但是误解有的人他听了佛法他说很好，但是他转去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信而误解，还有不信不解的所以这样子的人呢那就要用不同的方法，那在这个唯识呢他就用比较多一层的方法，所以他用三无性呢的方式来说无自性， 那首先呢，他就说这个有这个三相啊，那就是边际所执相、依他起相跟缘生实相。这个边际所执相呢，也就是以我们的错误观念呢去执取的啊，就依我们的情绪、依我们的喜好、依我们的贪嗔痴是执取，然后去判断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所产生的一个一个认识。然后呢，这个依他起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执着出来的一个现象，它不见得是一定是很真实的。所以就比如说有的人看到一条东西，一条蛇，可能是一条麻绳，那这些呢是属于我们的幻觉，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过去的经验看待一个东西，我们产生出来的判断，它跟实际是有一些差距的，这个叫做边际所执相啊。然后这个依他起相呢，也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缘起的意思，但是这个唯识的缘起跟中观的缘起呢有一些差别。它这个依他起相的他呢，它是依事而立缘起，它就是说是依我们的这个事，我们的事呢而产生对外相的一些种种分别啊，种种的一个认识啊。那这个就依他起相呢，就是看到的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固定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就是一个就是缘起合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是依我们的这个事。那这个事呢其实是指我们的第八事啊，它这个唯事呢，它把我们的这个心啊，我们把它分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们有眼睛、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还有第四，就第六视了，还有第七视，还有第八视。好，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对外境会接触，然后会有产生眼视。这个第六识呢，就统筹分别，然后再反应啊。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呢在日常生活的一个动作啊。那这个第七识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的一些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我执，他把这个第八识执为我啊。然后呢这个第七识呢，也是一些我们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些烦恼，所以包括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呢，就在第七识这里。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外在的身体六根对着外境，那这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我们说四根本烦恼，这个我们的我见、我慢、我嗔、我痴啊，那这个在这里啊，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平时呢这个所认识了，经过了统筹，再经过我们这个第八识里面的善恶种子呢的讯息，就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它又在反映出去，成为我们的认识。Yes。
帮忙翻译一点，
等一下，我先把它讲完吧。我先把它讲完。
好。
所以呢，每次呢，就会有新的种子熏习进来， 熏习进来，因为经过这个我们的一个烦恼执着，所以进去的呢其实都有一些杂染，然后再从这里再反映出去啊。那我们常常呢就是天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种子熏习进来，然后再这个反映出去，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所以它的这个依他起，这个他呢其实是依事呢而产生的现象，也是依事而产生的分别啊。然后缘成实相呢就是一个缘成实相就是一个清净的相啊。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天际所执相呢其实是并没有实在性的，是无的。那这个依他起相呢，这样子产生出来的就是一个染相。那这个缘成实相呢，是一个清净的相。那他先说呢，这个呢，天际所执呢，是我们这个种种的这种情绪啊、烦恼去执着出来的，它不一定是实在的，所以它这个是没有的。但是他说这两个是有的。他先这样子说啊，然后再进一步的他才在说呢，这个这样子的相呢，这个相呢，这样子的这个相呢是我们错误的执着而产生出来的相，它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叫做相无自性性，就是无自性性啊，就是相无自性性。这个为是比较复杂一点啊。然后这个依他起相呢，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染相呢，它就叫做说生出来这个相呢，其实它也是，因为它既然是染污杂染的啊，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去延伸出来的，那所以它也没有自性性。然后呢，这个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既然是无所染着的，那这个它叫做圣意无自性性。所以呢他就从三相呢再透过开始说这个这边这个有的是无的，有的是有的，给人家有一个立足点，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说到呢是三无自性性，再说到三无性。所以呢这个是唯识呢他依这个第八识呢而来立这个缘起，让大家呢有一个立足点啊。那也从这个第八识呢他再来说这个轮回啊，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平时呢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这个第七识第八识就是第六识啊。那这是我们平时呢活生生的人是这样子，那当我们死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在轮回呢，那中观的就不说了，中观的就说是我们的无明执着自己去追寻习性的一个开始，它其实本身还是空性的。但是唯识呢他就说这个上面的这个身体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这个肉体，这个意呢其实还是我们比较是跟我们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操作是有关的。那我们死的时候呢这一部分就瓦解了，但是呢你的第七跟第八识呢会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善恶种子，那再加上这个我执着，那就把这个当成我，就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但是会得到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就看你这个善恶种子呢哪一个的这个力量比较强。如果你这个种这里的种子呢善的强呢，那你可能再继续做 然后就寻找一个新的因缘条件，开始呢又开始这个开始了这个新的生命，又开始了有这个六根出来，然后再轮回，再继续又是七八次再轮回。那现在如果说你这一次你的这一阶生不好好做人，恶种子太多了，那再轮回下去的时候可能变成一条狗了但是还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啊？那就是这样子，他以这样子的这个七八四呢作为一个轮回的基础，也就是也把那个因果如何相续的这个道理说了。那这样子的话啊，很多人就很容易接受。然后就是说，那这样子一直轮回，我们怎么样解脱呢？他就是要怎么转染成净呢？这个七八四，这个八四呢，其实只是储藏，它是藏式储藏的，就像仓库一样的。重点在于哪里呢？就是外境结到我们六世统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熏习，我们多听闻正法，虽然我们这里有烦恼，我贪这个我贪我嗔我痴我慢啊，但是如果我们听闻佛法，我们不要被这一个太影响我们，而继续照他的习气来发动这种一般的习我们以往的这种贪嗔痴习气，我们第六识有分别的作用。那当我们听到佛法过后，哎，我们还是我执，我们就要慢慢改变，慢慢改变，也就是把这里第七识的这种执着呢的习气呀、啊，贪嗔痴的习气呢，慢慢减少，减少到最后呢，你把这个本来是染污的部分呢，把它转染成净。那而且因为是清净的，那接下来呢，这个就是说，里面我们能够这个不受它染污这么多，然后呢这个种下来的种子清净的越来越多，那接下来你这边清净跟善的就越来越多。所以呢其实修行呢重点就在这个六识的这个部分，这个地气这里是我们与生俱来呢的一种我执啊，我慢我嗔我痴。那透过现在的这种听闻佛法，我们第六识的这个分别，我们就开始要努力的改变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你会发现你告诉自己不要懒惰，要精进，但是这里会告诉你懒惰懈怠所以你再生的时候，你就要用你这个六根呢来提升自己，然后把这个习惯慢慢改过，它是可以改的，因为它是缘起的，它是性空的。所以就是因为它是缘起性空的，慢慢最后呢能够把恶的全部把它出清，最后呢是剩下清净的，清净到最后呢连这个我执都被转掉了，那就自在了。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所以尤其是它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轮回呢，比较就是说比中观来说呢，有一些人就觉得对对，有一个我们的这个第八识在轮回，然后我们就是要是清净，让那个八识里面的这个种子呢越来越清净。那个这个是唯识的一个说法，时间的关系，
帮忙一下吧。
OK，All right, let's summarize. OK. Now it comes to the teaching of consciousness. So the consciousness system, base their teachings on consciousness. And what they say is that this is how we function every day, right? So in the Mahayana consciousness system, we talk about our six consciousness, or that's the eyes, the ears, the nose, the tongue, the body, and the eyes, eyes, ears, nose, tongues, body,
mind.
And mind, okay, that's the mind.
But then we also have the subconsciousness. So in the Agama Sutra, it did mention about subtle consciousness.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because the question why the Mayamika teaching, some people find difficult to accept is that the question, they will always come up with a question, who is going through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Is there a soul or is there a body or someone? Okay, because in Buddhism we don't talk about soul, because soul is a fixed entity. But in Buddhism we say everything is empty in nature. So just now we talk about Mayamika teaching, we say everything is empty in nature, and that's why people who are not that profound in their spiritual foundation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does a person transmigrate one life after another, what carries on, and how can our karma carries on. That is a very common question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s why you find that after Buddha's Parinibbana, then later you have different sectarian that develops. Partly they were trying to investigate this question. Who is transmigrating and how does the karma pass on? Okay, so that's why the Mayamika teaching that says everything is empty in nature is all about our ignorance that cling on. And for people who sort of hav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feel that yes, acceptable, and yes, they're happy with that. But then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feel that this is still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So then it comes, that's why another system developed to try to explain, give a bit more explanation to this, which says that our consciousness, we have this consciousness, and then there's this subtle consciousness as well. And that's why I say in the Agama Sutra, it does mention about subtle consciousness. That because when a person, for example, when a person's sixth consciousness all stop, but a person can still be living. For example, someone got into deep concentration, they're still living, but they're all their consciousness have stopped. So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die. Or someone is in coma, but they're still functioning. And that's why in Buddhism, when we talk about brain dead, we don't consider that as dead. Because if someone is brain dead, but they're still breathing, their heart is still pumping, if you just start to take their organ away and donate to someone, you actually kill a living person. And that's something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So because when all this stops, but this person is still, the heart is still pumping, is still breathing, that means something is still clinging on to this body that allows the function to still go on. And that's where the subtle consciousness comes from.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still clings on to this body, that still want this body to continue living. And that's why in Agama Sutra it talks about subtle consciousness, and in Mahayana teachings it developed a bit into a bit more detail, saying that there are seven consciousness. Initially, it started with seven consciousness, but then later they come up with eight consciousness as well. So basically the seven consciousness cling on to this part, and this part as an eye. So this seven consciousness is where our self-view, our self-love, self-arrogance, self-ignorance, that's where the habits, all these afflictions stays. And then whatever karma that we have done actually stored in the eight consciousness. That's the consciousness system. That's how they try to explain. And so when a person in daily life, when we hear teachings, we have our mind that distinguish or discriminate the teachings, but then because it's so close to all these afflictions that we have, it's a lot of time it's being affected by all this all the self-view, self-attachment, self-arrogance that we have that affects our way of discriminating. So we our discrimination tends to affect the body, and also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actions that we have done before,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done before. And so when we have any, our sense organ contact, external environment, come to consciousness, and then we respond, and then we create new karma and it comes in again. So that's how we have a new karma that comes in, old karma that develops, that's how it happens. So when a person passes away, okay, so that's the consciousness teaching, that when a person passes away, well, this part is basically our body. Your mind, your eye, your ear, your nose, that's your body. So this part will deteriorate, right? So what goes on? Because we cling on, so this part you can't cling on anymore because this body, this part deteriorate, decay. So you will still cling on to this part as an eye. And so because of this self-love, self-arrogance, self-ignorance, self-view, we look for a new conditions for us to continue to live. But then what kind of body, what kind of life are we going to have? Then it depends on the karma that we have here, the karmic seed. So this is a storage, the eighth consciousness or the alaya consciousness. Sometimes it's called the consciousness, the storage consciousness. So if you have a lot of good karma, then you have a better rebirth. If you have a lot of unwholesome karma, then you have an unwholesome rebirth. So usually we say that there will be a transition, what maximum of 49 days, that when this part decay, so you got this part, which is your 7 and 8 consciousness, we cling on to this 8 consciousness as an I, plus all your these afflictions and habits, and that's why we start a new life again. And that's why you find that when you start a new life, if this person used to have very strong hatred, jealousy, when they are born, there'll be a baby with a strong hatred and jealousy because it carries on the habit. Okay. So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us when we are practicing is that when we are alive, our sixth consciousness, when we have all this eye consciousness, ear consciousness, contact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we try to discriminate whatever information we receive. And of course, we'll be influenced by the 7 consciousness, which is our self-afflictions. We have, so we want to listen to more teachings, more good teachings,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ell us that these are actually causes of suffering. And so we 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do not get carried away by this affliction too much, and at the same time, hopefully we can transform some of these afflictions so that it becomes less strong. So that's why when we practice, the six consciousness is very important. The mind consciousness is very important. That's where you can discriminate, you can make judgment, and try to make sure you're not carried away by your self-centeredness, but try to reduce self-centeredness, and slowly you purify this part. So once you are able to purify, and you start to cultivate more wholesome and pure seed, and slowly the whole thing becomes pure, and that's how you realize that in fact these are all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empty nature, and you can liberate it. So this is another system of teaching. The reason why you have this system is because of people having a lot of questions. Just like sometimes you all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And so that's why you find that you come up another question, another explanation. 然后呢，第三种呢 ，is OK。第三种呢就比较容易了，更简单，因为这样子呢，有些人还是觉得太复杂了。那第三种就叫如来藏思想，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颗如来藏，好像有一颗宝珠一样，本来是明亮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呢就不晓得怎么样呢，就把它 弄得脏脏了，所以呢，每个人本来就有一颗宝珠，本来可以这个射出很多的光芒的，但是呢，我们就这个无始以来呢就被课程所染，就把它全部蒙蔽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东西呢都是像戴着有色眼镜一样，都不清楚的。 都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要能够找回呢 我们的这个本来的这种清净的自心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努力的把这个烦恼慢慢的擦掉擦掉擦掉。然后呢，这个如来藏思想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在佛教的如来藏思想本来的意思呢，就是希望说他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的这个说法，主要是要让那一些听到无我听到空就很害怕的人，就不敢修行，好像没有立足点修行的人呢，他就跟他说如来藏思想，不用怕，我们心本质清净，所以呢只要努力呢，有一天是恢复的，这个是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啊。不然你说你本性就是恶劣的，你怎么弄啊？我们这个烦恼这个是非常难断的啊。有些人心智比较怯弱的话，他就很难，就修一下什么时候才能够清，就告诉他说你本质是本心本质是清净的啊，就觉得充满着光明，对不对？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把这个烦恼能够出这个贪嗔痴烦恼呢，能够慢慢的消除，能够减少，来减少贪嗔痴，这个能够随顺佛法的教导呢，去减少贪嗔痴啊，能够了解到说，在减少贪嗔痴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什么是造成贪嗔痴的原因，其实是我执。然后呢，所以呢，我执造成烦恼，所以一样的四圣谛、八正道，你也要学习，因为这些是让你减少烦恼的方法嘛。在这个样子随顺佛法，就这样子学习减少之后呢，到最后你才了解到，原来这个自信清净心能够得到真正的清净自在呢，其实就是放下，能够破我啊。那就结果才了解到说，原来如来藏也是缘起性空的，其实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如来藏。不是有一颗宝珠要跑山里面再找到一颗钻石其实呢它本身是也是空性的，最后就解脱啊，所以是这样子。但是呢，就像印顺导师特别强调呢，他说这个如来藏思想呢，就是因为后来到演变到最后呢，很多人不能够掌握它的要义呢，就把它当成一个神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清净的一个大我，就跟这个婆罗门教的梵，这个回到大梵天的梵我，变成有一点相结合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如来藏呢，就当成了一个神我，所以呢，这样子呢，就容易落入了这个外道的思想啊。那所以这个如来藏的思想的理论呢，就比较简单，就很简单。所以有一个寄送呢，去年我也跟你们说过，就是那个六祖坛经的寄送，其实也就是刚好说到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五祖他要选六祖嘛，对不对啊？然后就给大家去竞赛，然后就神秀大师就写了一个寄送，随便背，
考试
他说生那这个是神秀大师呢，他写的这句话，他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寻不是，入时惹尘埃。那一天乔坤上来也讲了这个，
对
啊。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就像菩提树一样，可以成就菩提的啊。心好像明镜台，所以我们要常常把它擦干净，不要使它惹尘埃。 啊，就像那个如来藏那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个心呢本来就是明镜台啊，不要让它被刻成禅定。然后呢，这个六祖呢就写了另外一个偈颂，叫做什么？那所以呢，这一个偈颂呢，你们翻译的都会翻译是吗？没问题。那这个呢，就比较像如来藏思想的那种修持方式啊。那这一个呢，就是比较属于那个空性的那种修持方式啊。所以呢，其实没有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所以为什么五祖后来就赶快把这个擦掉，然后就叫大家赶快修。去好好背这个，他说这个很好用，就是因为人的根性，然后但是他知道呢，真正觉悟的是这个人，对不对？所以呢，这是说到这个三大这个系统啊，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就是大家常常听到唯识啊、如来藏啊，希望就今天这样子给你们一点点的概念哈，那以后你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然后也不用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啊，这个谁叫我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这些呢都是佛陀为了这说明呢这个三系的这种产生呢，其实也就说明了佛陀的这种这个慈悲，那为了这个帮助我们众生呢，那用种种的方法啊来引导我们，那所以佛陀用的这个方法有一些叫做方便，像说如来藏思想这样子哈，如来藏的这个法门，那也是一个方便来引导，那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能够掌握到它这个方便，其实它方便它不是停留在方便，它会带你到究竟，像如来藏的它从开始比较容易给大家很有信心这样子修持，但是最后它还是带你到空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方便法门，但是方便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意思，其实它是一个方法，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方法最后呢，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佛法的正确之见，了解到它的真意。如果你停在方便呢，没有去再进入的话，那就失去它的意义。所以就像印顺导师他举一个譬喻呢，他说就像那个卖药你知道吗，他说卖药的一样这个药呢，比如说卖的是那个救命的这种金丹他说这个老店呢，那老的药材店呢，他如果是很好的药材店，他的药材都很好，那个老中医在里面的也很好，他不装潢他的店的，反正来的人他就是老老实实给你，然后你煮喝的苦的但是那个药是好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就嫌这个药太苦太味道太重不愿意买或者是说觉得这个店看来破破烂烂就没有信心，那但是对这样子的人呢，佛还是要去帮助他们只好装潢那个店给他好看一点让这些人能够来那甚至把那个药呢装在瓶子啦，装在盒子啦，或者加一些糖现在我们不是很多药都是 sugar coated 吗尤其是小孩子的那个咳嗽药水很甜的甜到最后它的浓度都已经被稀释了那他说
这个一样的道理，他说这个虚妄为识啊，这个为识也是一样的，就是跟我们讲性空啊，觉得太难了，然后觉得太难，不知道怎么入手啊，或者是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就在讲为识。哎，有的人想到，哎，这样子轮回要有一个主体在轮回，你讲到第七世、第八世轮回啊，因为有的人就头脑呢就比较喜欢思维，所以这个为识呢，对那些喜欢分析思维，细节的人呢，就可能比较喜欢学习啊。那然后呢，在这个更进一步的呢，就说到这个如来藏。但是如果我们喜欢那个药呢，有糖的药呢，但是你如果只吃了外面的糖，你知道里面有一粒苦的，你把那里面那粒苦的丢掉的话，那你的病就不会好了，对不对啊？所以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用种种方法，最后呢，还是要到带大家到正确的道路去，啊，所以这说明佛陀的这个慈悲，以及他的智慧以及善巧啊。所以讲到这里呢，也顺便就是说，就像我们慧命社办活动一样的，我们办种种的活动，吸引不同的同学，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给他们佛法。如果你只是包装了很多的那种很多的糖果飞机好玩的，但是吸引了大家来，然后只是吃了糖果玩了飞机，然后这个没有东西给大家呢，那就失去了意义，那就是只有方便，没有，我们当然还不能谈到究竟了哈，但是至少我们给大家一些正确的佛法。所以这个是我们慧命社在办活动的时候呢，也必须要记到这一点，就是种种的方法其实都是方法而已，重点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些佛法的实践。因为相信呢，今天在这里的大家也都是今天会在这里，也是觉得说佛法给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观上呢有一个更光明的一种看法，以后在处事待人呢会有一个更正确的方向。那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子好的教法跟更多的人分享哈，所以这个是今天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了这个大圣三系啊，希望不是太复杂，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概念啊，谢谢。请问用中文问。
Sometimes you may call the mind, like when we talk about the six consciousness, sometimes we call the whole thing, it depends on where your context. Okay? So we say that is all this the eyes, ears, the nose consciousness. And so we say this is consciousness.And usually we say this is how do you call it? So this is a sixth consciousness, and sometimes we call this holding the mind. But then, if you want to classify into a bit more detail, then we call this consciousness, and we call this the mind.Yeah, we call this part the
subconsciousness. Sense. 师傅他们用 sense 啊
，sense,
sense, sense. 翻译。
我们在中文呢，这个就是四，
是
这个是意
，sense,
这个是心。所以心意识呢 yeah, 但是有时候所以看你的有时候讲的时候比较笼统一点，你可以整个叫做心，但是你要把它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呢，那就是这个叫做一根吧。 I think we say this is the一根是
the
不是 the mind. I think we have the senses. We have this is the mind senses. 就是这个第七意识呢，其实也就是第六根，也就是说这个四，因为四都有一个根嘛，眼根，眼根，然后眼视嘛，所以这个第六识呢，它要建，它是立在一根，所以这个叫做the mind organ， 就是一个the the eyes, the ears, the nose。
Yeah.
So this is basically saying that it's the root for this consciousness.
The basis of
this consciousness. And then we call this the mind. Yeah, this is the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ness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Subconsciousness is usually refers to this whole thing. And sometimes it's like when we, that's why I say depends on the context when we say, if we generalize it, then you may say this whole thing is the mind.
Okay.